这里有你想说的故事，
我们想分享的点点滴滴，
我们是尼玛讲道理。
OK， 这是我们重录的一集。
对，就是发生了一个很悲伤的事情，因为我们是用那个 DJI 的麦克风录，因为想说帮爱朵拍一下影片，然后就拿我这个 DJI 的麦克风支援他们，然后用一用呢，我就发现说它会有个荧幕，它荧幕很奇怪，就是上面写什么格式化，我想说可能是我滑到，可是我想我应该没有按到那个格式化，我当时就想说那我不要想太多，可能没有格式化，我不用这么庸人自扰。前几天回家要把那个音档拿出来的时候，就看到其中一个麦克风是有音档的，另外一个麦克风是显示零，然后想说是读不到吗，就重复用，发现说档案真的消失之后，我真的脑中立刻浮现当时那个手上看着以格式化那个画面，我想说就是那一天，就是那一天。可是我当下真想说算了，就是这样子，反正就只能重录，我就跟马姐讲说我、哦、发生了一个很悲惨的事情，就是我们音档就是被格式化了，所以我们要重录。
好，但这个故事呢我们可以晚点再说，
我晚点再说，结果我前面讲超长，
没关系，这还好，这个还 好。我们上次的那个有讲到我们去高雄嘛，
对，
那我们去高雄的时候就是有多一天，所以我们就提早一天去台南。我们这一次的旅程的走法叫做吃我们以前没有吃过的。
哦，对对，是是是。
对，因为我们之前可能去台南，你会去台南都固定吃那几家。
我都去台南，我一定会吃正义饺子，然后走国华街还是哪里的？
对，国华街，国华街、
去吃那个冰淇淋，有一个很有名的什么？
冰淇淋。
很有名的什么什么家
哦哦
对对 对，
我知道
好难记，有这样
那个
请问这里我们两个年纪很大吗？记忆力很差，需要多吃银杏。诶，是什么家？我们会不会这个是一个很一直容易的
是冰淇淋吗？家家家
不是家家，是一个什么家，反正是一个冰淇淋，楼上的朋友，
台南
很有名的冰淇淋
啊，绝味家。哇，谢谢你们，谢谢，哇塞，我们这两个老人呢、欸、是怎么样，我们两个要去吃银杏。诶，如果有那个银杏感觉干嘛要
减支助我们，我需要一些记忆力。
我们真的好惨。
另外一个最想吃的就是正义饺子，就是、
okay.
忘记是哪什么时候搜寻到了，反正我吃过一次，因为它是煎饺，我就很喜欢吃饺子，所以我每次去台南都会跟县员说我们要去吃。
哦，
我们还很常去吃一个叫那个什么华。有一个盐酥鸡
哦，有爱吧，
有爱哦，有爱盐酥鸡啦。我刚刚讲那华是新竹的，新竹有个什么华的盐酥鸡、
哦、
我讲是有爱盐酥鸡、
哦、
我们很常吃这个
哦、okay。
可是你因为每次去台南都吃一样的东西，
对，
久而久之你就会觉得台南好像每次去都差不多，你就会没有这么想去、
uh-huh、
就是想去的热忱会减低、yes。 所以这一次就县员说什么马姐他们说要去吃没有吃过的东西，
没有吃过的东西，
然后想说哎呦这个提议我觉得好像蛮棒的哦，毕竟你知道金牛座很喜欢一直吃同样的东西，因为金牛座不喜欢吃那种
新的，
应该不是说不喜欢，就是他会怕踩到雷。
哦、
我花了钱我还踩雷，我干嘛这么辛苦？
而且你更怕，因为你又怕吃到海鲜。
我们金牛座就会想说，那就只是固定的。所以这一次他们就信源提了这一个尝试，我就想说，哦，好像是可以试试看的哦。
对，
反正不是我找地点。
对，因为我每次去台南也有几家我很喜欢吃的，譬如说阿姜炒鳝鱼意面，
对，
或者是牛肉汤，
哦，牛肉汤啊，
对，就是我可能也会特别去吃，原本就是可能有几家我喜欢吃的牛肉汤、嗯、阿姜是我每次去都一定会吃，后来也会都会去吃有一个咖喱道场的鸭胸。
哦，我知道那家、嗯、
对，还有国华街里面有一个扁担豆花，我非常喜欢吃它的荤粿、哦、
嗯，
对，就是它的荤粿，就是我觉得台湾其他地方没有吃过像这样子的。所以这次我跟新演员在讨论的时候，我们就想说，就是你很常滑 IG 嘛，我们就很常滑 IG， 然后就会看到一些就可能新的，对对对对对，然后就把它存下来。所以我们这次讨论就想说，那我们这次来看看，就是吃以前没吃过的东西，就是我们可能三个人都没吃过哦。但有一家啦，有一家牛肉汤我有吃过一次，但那个是我朋友带我去的。这一次我们还是有把这家牛肉汤放进来这样，但其他店都是我们完全没吃过的。我们先讲一下，这一次有一个原本不在预期内的、
嗯、
就变成有一个红茶之旅。
哦，对对对对
对，因为我们从走路的哦，我们就是坐高铁到了车站，然后我们就坐计程车进到市区，
是，
然后接下来我们就是都靠我们的双脚走路，就没有用其他的交通工具，所以我们的活动范围就在中西区，就是那个方圆一两公里内就那一大块。
我必须要说马姐是一个非常喜欢走路的人，就是 你知道我们去台南走路，这其实好像走一公里多吧？
对，就顶多就是最远大概一公里啦。
听讲很多，但是其实对马姐来讲其实是小 case。因为我们那时候去日本的时候，我们走步行者天国，就是我们去日本就在走路，因为马姐都会还想说，哦，我们今天走的路程有点少哦，要比昨天多一点哦。
对，
非常夸张，我可能是运动健将之类的吧。
没有，因为我很喜欢走路的原因是，你走路的时候你可以看到很多你坐车看不到风，你开车或是骑车，就是原则上你看的是前面，哦，除非你被载，你还可以这样到处看一下。可是如果你是开车的那个人，原则上或骑车那个人，你看的目光就只有往前。
对。
可是你走路的时候，就是可以这样子
随
意随便乱看，然后我觉得走路是一个很好感受一个地方的，
我有这种感觉
方式。对，当然我没有说一定要走这边，我们上次去日本真的走超多，我们后来最远就是从银座走到新宿，走了两个多小时。
而且我们去银座之前，就是我忘记是从反正从哪边走，
对，我们
就
走路
就走到银座之后呢，因为走到步行者天国，我们就说要去看看，因为它是一个银座假日还是什么，
对对对，假日周末
道路封起来，然后它会在中间道路放上那个椅子跟雨伞，就是让你坐在上面就对了。我以为会逛一下，就在步行者天国那边坐了一下，
对，
之后没多久，然后我们就说，哎，好像差不多要去吃饭的地方了。然后马姐就看一下，说大概有多远。
我们刚好就聊到说，啊，晚上要吃饭，
是，
然后好像是约六点之类的。那时候棒子在那边滑手机，他就讲说，哦，从这里到新宿大概多久什么的。那我就说，哦，那走路多久？他就说走路大概两个小时。那时候大概三点多，
是，
我说，两个多小时，我们是约六点哈。我记得那个时候印象非常深刻，那一天才走7000多步。
太少了，
对，然后我就说欸，我们今天走很少，欸，才走7000多，我们都要走1-2万步，怎么可能才走7000多步？不然你们觉得我们走过去，我不确定多长，但是我们一定都走就是15000以上的步数以上，因为我每天都有看那个步数，就是，
对
对
对, 对，
所以那天才走7000多。我想说7000多也太少了吧，怎么可能？所以那时候我就说，那不然时间上好像很 perfect， 就是从那里走到新宿，因为那时候棒子说大概2个小时，那我们约六点吃饭，那时候3点多，我就说哇，那好像可以耶，所以我们就开始了从银座走到新宿的路程。我们真的走了2个多小时，
我们中间还路过那个什么日本的什么
对，皇宫，对对对，
是东京街道这样，然后就是，
对对对，
真的是你一路这样走，你会看到很多。我印象比较深刻的是，因为假日，就是商业大楼那边完全没人。
哦，没人，对对对。
然后你说为什么这里不是商业大楼，然后这个时间点却没什么人？
对，很空旷，就是蛮有趣的啦。因为如果你坐地铁，就反正就在下面，你其实原则上也看不太到路上的风景。所以我们这次去台南就做了类似的事情，但是其实台南的路程真的还好。我们去了台南之后，重点就是我们在移动的路程中，我就看到了故事就从喷射梅子绿开始，
是
一转头我就看到喷射梅子绿，有大叫，我说喷射梅子绿，然后新演员就说忙就 get 到，就是因为 Bounce 上次自己去台南的时候，他就一直在他的 IG 限动狂推喷射梅子绿，我们就觉得哇塞，我们一定要喝到喷射梅子绿。
因为我们那时候在讲喷射梅子绿的时候，我想说好耳熟，什么喷射梅子绿，
对，
然后我们就开始讲 Bounce， 就说哎，好像有这件事， Bounce 好像一直狂 po 喷射梅子绿，
对，反正我们就去了那个店。
对，
那因为道哥在戒糖，所以呢他原则上不能说戒糖减糖了，他还是有吃一点糖，所以他就觉得他不能喝这个喷射梅子绿，他就去喝了隔壁的药师的
红茶。
我跟新演员就喝喷射梅子绿，那我们两个觉得超好喝。可是这时候就有粉丝开始传讯息给道哥，跟他说
这个红茶很好喝，
对对对，
那家红茶也很好喝，
对对对，
讲说好多人传红茶给我们，跟我们讲说很好喝，台南也太夸张了吧，
对，
台南那么多红茶，连我们小帮手 Irene 也传说什么什么的那个很好喝哦。因为我们行程已经逛完了，
对，
逛完了那要去哪里呢？还有一个多小时，
对，
马姐就提说那我们来个红茶之旅吧。刚讲完没有多久，我们走大概不到20步，
对，
立刻经过了那个 Irene 讲说的那家店。
第一家店，
店员就说那间店好面熟，我就说你怎么认得出来？而且他的招牌很小，根本看不到，
很小，超小。
他说是因为看到那个他旁边有个桌子，上面放那个
杯子，
他看到那个图案，
对，
我就走过去先买一杯红茶。红茶买喝下去呢，我心中是毫无波澜，就是而且因为台南太热了，
对，
我觉得它是一个我可以当水喝，就是你会一直想要喝，你可以直接漱掉，但是你没有觉得好喝，没有觉得好香，有一点微微的涩味，就是红茶，但是没有那种 Irene 讲说好喝很厉害的那种一定要去喝的那种感觉。
因为 Irene 跟我们说那一家超好喝，
对，
所以我们三个人都抱持着我们等一下会喝到一个很厉害，因为就像那个甜又鲜的喷射梅子绿一样，就觉得一定很好喝，可我们喝了也真的觉得很好喝。我们那时候是抱持着相同的心态去喝那个红茶，
对，
但我们三个人喝完，我觉得如果有问号，我们三个人头上应该都出现了
问号，那时候真的有问号。
对，
然后就立刻拍我们在喝那一家红茶的样子，
对，
给那个 Irene 看，就传了两个字跟他说差评
对，
差评，
对，因为真的我真的不懂，
真的不懂，
对，真的很难，因为陆续有粉丝介绍，因为那时候我跟那个新演员在买甜又鲜的时候，我们有看到他们还有另外一个茶叫做五福红茶，
对，
然后我们就想说啊，那不然这样我们走回去喝五福红茶看看好了，因为那时候道哥已经有喝两家了嘛，是药师还有 Irene 说的
那一家
问号的红茶，
问号红茶，
对，然后我们就走回去喝五福红茶。哦，我们要先说我们今天喝的红茶都是无糖的，
对对对对，
那个五福红茶我觉得很好喝欸，我们都有经验，因为它是标榜它的五福就是五种茶叶，
是
那个茶非常有层次，虽然不甜就是无糖啦，但你就是不会觉得涩，
可是
然后有茶香，
五福红茶跟其他人来比，会不会其他人比较吃亏？
因为它只有一种
五种茶叶，
没有。但是这我们要讲，因为我们还是有再去别间啊。这一间我们觉得好喝，
好，
目前我们就三间的嘛。那我们就想说，那要继续前进，因为那时候有另外一家叫什么居嘛。
居啊，福轩居还是宣福居？因为我们知道我在记这个事的时候，反正我不知道哪一个才是正确的，因为我不知道是记到福轩居还是宣福居，我现在还想不起来。
对，我还想不起来，
反正他就是这个名字。
对，因为那个时候还有这一家，因为就有粉丝一直推道哥，然后我们就想说，好，那我们去喝这家。再往这家前进的中间，我们就经过了一家那叫什么，就不太起眼的店。
反正就我们经过那间是他在转角，
对，
因为我们只是路过，我想说，哎，这样我们都要评比了。那在那边有一间转角有个红茶店，而且它是那种看起来像是，我不确定是不是老店，可是它就是你好像是比较懂茶的人你才会去喝，
对，就是
它跟一般那种网红店或者是那种很知名的店不太一样，就是你一般人不会想要就是走进去就
对
了，对，
就是它的装潢不太一样，
装潢真的有点不太一样。
对，
然后想说，那这样我们在评比红茶，那我们就随便抓一个路上来喝看看，看它评分也蛮高的。
对，
就我们点的是那个锡兰红茶，
对，
它的锡兰红茶喝起来是有一种香味，
对，有一个香味，
后面突然浮出来，
对，有一个茶香。为什么要喝锡兰红茶？因为我们刚刚讲的问号，
它也是锡兰红茶，
它也是锡兰红茶。那因为我们想说，我们要给它一个机会，因为不晓得是不是锡兰红茶都是这样，因为我们真的不清楚，所以我们想说，那我们来喝别家的锡兰红茶，
对，
比较一下。而且其实它那个店上面有写，他们希望的锡兰红茶是
加奶，对。
可是因为我们为了要公平，所以我们就还是喝无糖红茶。
三个外地人莫名其妙劝架，台南说我们要公平，都不可以加奶，不可以加糖。
然后我们就买了，
超不公平的。
对，但我们喝完之后，真的觉得 OK， 问号饮料店依然问号。
对，就是难怪他就是看起来很特别的专业，
对，
是它的茶香真的是喝起来是完全不一样，
对，对，
就很多人说这一间店蛮多懂茶的人他们会去喝，
所以那一间我们就觉得哦也真的蛮不错喝的，然后我觉得下次去我会想试加奶茶，加奶，
对，
因为这是他推荐的，
是，
所以我觉得也想给他一个机会加奶喝看看，对，然后最后我们就去了那个我们一直不知道人家叫福轩居还是宣福居的红茶店，但这家没有办法列我们的评比的原因是因为它就是含糖，它就是没有办法做无糖，它的饮料就是有糖，
因为加糖你就会觉得特别的好喝，
对对，我觉得加糖真的就是比较好喝，很多人排队我们去买的时候就是真的就是，那个是我们买的所有的茶饮店里面唯一一家，对，要排队的，我们即使去买那个甜又鲜其实也没有什么排队，就是很快，那一家是真的就是要排队的，我觉得以古早味红茶来说真的不错喝，
它有一点像那个便当店的那一种红茶，我这是夸奖的话，因为有些便当店是的那种红茶你喝起来是有一种哦古早味，你会觉得好像回到小时候奶奶带你去买便当那种情况，
对，
它的红茶就是那种红茶，你如果喜欢古早味的，我觉得我会蛮推那种红茶，
对，我觉得那一家红茶是可以推，但是因为它的好喝因为它加糖它没有办法列入这次的评比，
因为我们是不加糖红茶评比，
对对，然后因为我们没办法买无糖，因为它是已经都加好，它是固定糖度啦，
对对对，
然后但我也要说它没有超甜，它也不像有很多台南饮料就是我们都觉得台南就是在喝全糖，但我觉得它对我来说也没有到超甜，我觉得是可接受的，对，可能比半糖再多一点但是是可接受的，对，所以我们就是我们的红茶之旅大概就是这样结束，最后我们三个人最喜欢的是以不加糖来说是五福红茶，
是，
对，但我也想要下次去喝看看有加糖，我猜有加糖已经超好喝的，
然后我就跟马姐他们讲说，我觉得其他人都是用一个茶叶，我说那五福红茶根本就是女韩国女团，一次五个红茶放在一起，都会每个都那么厉害，当然他都会觉得他特别的强。
对对，我觉得形容很好。那我们后来有本来要再给这个问号茶饮店一个机会，所以隔天我又去买了，因为 Irene 一直说他上次喝的是柠檬系列，
对，
他说柠檬真的好厉害。所以隔天我们又去买了柠檬的饮料，他也忘记他喝了什么，我就走进去，我就问他，问店员说柠檬有哪些，然后因为很多个，我就说那你最推哪一个，他就推了一个柠檬乌龙。喝完之后我的感想是他没有难喝，但他就是那样，就柠檬乌龙。然后道哥说了一个，
就是我觉得它的味道喝起来你会觉得很熟悉，然后我就跟新演员讲说，你不觉得这个味道好面熟，不知道哪边喝过，好像是不是在 Seven 喝过
Seven
对，喝完之后我就更确定，我说喝起来好像是新演员说的，喝起来跟那个冰镇红柠檬红茶的系列一模一样。
对对对对 对, 对, 对，
我说喝起来跟这个一样，那其实去 Seven 就可以了。
对，我不知道这算不算夸奖，但因为
可是对我来讲，我觉得冰镇的很好喝。
OK，
它就是因为太经典，所以你记忆中才有这个味道。我是很会讲话。
对，对我来说，它就是没有难喝，可是我也喝不出。好，我只能这样讲，
就是厉害跟经典的地方。
对，就是我不会想要特地再去。就我现在是去台南，说一句实话，我就不会再去买这家饮料，因为我觉得有其他更好喝的。
你知道我们讲那种经验跟厉害的，就是那种喷射梅子绿，
对，
太厉害了，
太厉害了。
它厉害到就是，我觉得它的梅子是有点古早味，
它就是有点那种，它有加，它也是加很多，
烟熏
梅子，好像两三种梅子。因为我看它有加什么紫苏梅，然后话梅还是什么，就是它有加不同种的梅子。
然后它里面还加气泡水，
对对，气泡水，
所以喝起来会有点就是那种很解渴，就是那种夏天喝到汽水那种感觉，但是又像梅子这样酸酸甜甜的。要不是我在控糖，不然我跟你说，我真的会买两杯。
对，
我只能喝一口，那一口已经尽量再喝多一点，但还是不能再多。
对，就是像这种，我就会觉得我下次还想再去喝，但那个就OK， 我可以把肚子省下来。
反正你们不是就是喝那个喷射梅子绿，
对，
然后就有粉丝说甜柚鲜很好喝哦，我就回那个粉丝说好，下次去喝喝看，就跟马姐他们讲说，他们说甜柚鲜也很好喝，然后我就一看说，甜柚鲜不就是那个喷射梅子绿？
对，
我以为喷射梅子绿叫喷射梅子绿，
不是，它叫甜柚鲜，它真的是一个要不是因为有人说它好喝，我绝对不会走进去的店，而且台南就只有那一家店。我只能说它的装潢非常的，
我觉得
个人特色，
对，个人特色，
就真的很难想象。
有点像冰果店，
对，有点就不像饮料店，对，而且它点餐是用那个机器，我觉得很酷，
算蛮时尚的
。对对对，装潢又有点算复古吗？可能也有一点点，但是就是喷射梅子绿这名字取得很赞，是我们的第一名，
明明就五福红茶第一名，现在是喷射梅啊，就是所有那一天喝的饮料，觉得最好是喷射梅子绿
，对，
然后红茶就是
五福红茶，
对。
对，所以目前台南第一名的店家就是甜柚鲜啦，
是，
好不好，真的很好喝，台南人很幸福，
台南人好幸福。所以如果你有去台南，我们会推荐你去甜柚鲜喝这两个饮料，
这两个饮料
可以加糖看看。
对，我觉得是好喝的。
如果五福红茶没加糖这么好喝了，加了糖我一定会病掉叫。
对，我觉得加了糖应该我觉得加了糖应该超好喝。
然后那个药师红茶喝起来，我觉得是
哦，对，没有讲，
它也很好喝，它是麦香红茶，它是就是麦香红茶的香味，
对对对，
那个味道蛮真的是你会觉得蛮香，但是它会稍微有一点点的涩涩的，
对对对，
一点点。
但我觉得如果加糖就应该没有那个涩味啦，
对对对对，
因为我们没有加糖，所以它喝起来有一点涩味，但是以整体来说它还是一个有特色的红茶，然后我觉得真蛮香的。
然后红茶喝太多可能会心悸哦。那一天的我是心悸宝贝，
我们喝了一整天的红茶。没有，但我都只有喝一口，他们两个喝比较多。
金牛座会全部喝掉，
对，他们两个真的喝很，
双子座会留最后几口，
对，双子座只喝一口，我们有两个双子座，所以金牛座把所有的茶都喝掉。
那我们今天的投稿故事是什么呢？今天的投稿故事是一个关于跟家里妈妈相处的故事。小时候我妈算命，算命说我非常难管，加上我是自己喜欢尝试各种事情，除了犯法夜生活不会去尝试的人，所以我妈对我很严厉，也因为成绩什么的各种被打，想跟朋友出门，妈妈就会用各种理由质问，叫我不要去，会讲到你放弃出门，之后我就要用各种正当理由去欺骗我妈妈让我出门。我曾因为我妈管教太严想沟通，但她崩溃的拒绝， 之后每天回家，他就用一种监控的眼神搜寻我身上有没有不对劲，或是买新东西。这样的生活让我压力太大，加上自己工作赚钱也认识了女友，我就搬出去住了。我妈问我是不是同性恋，我没有说话。她说她要跳楼，我说那我也跳好了。她才冷静地说，不要跟你爸爸说，当没有这回事。我以为搬出去住我的人生会自由一点，但因为我住的离家不远，妈妈经常讯息问我要不要回家，如果我太晚回，她就会夺命连环call。我发现我现在接到我妈的电话讯息，情绪起伏就会很大，无法控制。为了摆脱她的情勒，我很用力的反抗。到现在她可能也觉得累了吧，也没有那么常问了，但一问就是各种情勒。其实回家也没有什么，但回去我妈就会问我关于钱方面的事。其实我觉得没回去我心里也蛮平稳的，但和女友交往久了想结婚了，但我妈是个非常传统的人，她是不会同意的。也想过用各种方式来偷偷进行，却又怕被发现。我依然感觉搬出去的我还是不自由，我该怎么办？朋友都说不用理我妈，这是她自己的功课，但我又怕那个万一她跳楼，想请你们给我一点建议，谢谢。这是今天的投稿。
我觉得这个真的是因为她已经有尝试搬出去，
对，
但因为我会想说
为什么不住远一点，
对，
像我直接从屏东跨到新竹，
对啊，
可是我不是为了要躲家里，我是为了谈恋爱恋爱之子
所以他因为交了一个女朋友是在家附近吗？
会不会就是因为其实之前我们有聊过嘛，就像马姐讲的，就是他可能，我自己觉得他没有搬到这么远，可能只是习惯那附近而已，
懂，就是习惯那个生活环境。嗯，因为我听起来就是他现在的受控是在于说可能他的妈妈还是知道他的作息。嗯，因为你看哦，为什么他会知道要传简讯问你要不要回家吃饭？因为他知道你这个时间会下班嘛，这个时间会有空。嗯，那因为我前面听起来是他有慢慢的让妈妈习惯一些事。嗯，譬如说他就搬出去了，这是第一个。其实妈妈也有，因为他可能是担心爸爸知道，就是爸爸可能比妈妈更严重。他虽然隐隐约约知道他可能是同志，虽然有说以死威胁或什么的，就是诸如此类。我觉得其实他自己也有讲说因为他很强烈的反抗，妈妈也开始慢慢的习惯了。以这个故事来说，他是可以被习惯。嗯，怎么样被习惯？譬如说他会一直传讯息给你，我觉得你是不是要让妈妈知道说你一直用这样子的手段，我是不会理你的。嗯，就是我们平常是可以聊天的，我可以跟你说，我可以跟你分享我的生活，你也可以跟我分享你的生活，但是只要你跟我讲到任何关于情勒或者是夺命连环 call 或是给我一直狂传讯息之类，我就会已读不回。嗯，就是你要让他感受到这个差别。你可能只是问我说诶，那么吃饭吃什么，就是这种闲聊，诶，我是愿意跟你聊的。嗯，但如果你是给我很强烈的一直狂
直问啊，
对
什么的，
然后是狂追，然后你狂打什么十几通电话给我毫无理由的这种，然后我就会更不想理你。嗯，我觉得可以先从这样开始，就是因为我觉得妈妈也会有一种没有安全感吧，就是他其实也有一种害怕失去。
我觉得其实很多人都会这样，欸，就是可能因为没有怎么样，但是心中的不安全感，他会想要确定这种东西。
对，
所以就会，如果对方电话没有接，他就会更焦虑，
对，
他说会不会怎么样。如果对方讯息没有已读，或者是已读了没有回，然后有些人他会更焦虑，说诶，为什么没有回，是不是这样，他就想要得到一个让心里安静跟平稳的那种答案。
对，可是我们要让妈妈觉得说你没有因为任何事情失去我。嗯，可是你不能用这样子的方式对待我，所以你夺命连环call的时候我不会回你，可是当你冷静了我会跟你说哦，我在忙或什么的，就是你还是让他知道说我没有要远离你或什么，这是第一点。再来是我会觉得结婚这件事情真的是自己的幸福。嗯，就是我理解你可能会想要家人的祝福，你可能会很想要家人的认同，可是我觉得可能一开始很难接受。其实我觉得这种难以接受不只是这一篇的妈妈，其实我相信在老一辈的人可能
我觉得他们其实都很难接受。
对，六七八十岁的人，就是好一点的可能就是经过了一点点的波折之后他们接受了。嗯，但我相信很少人是马上，一定有，但是我觉得这种人数不多，就是我马上就敞开心胸接受说哦，我的小孩，
我接受你，就你开心，
对对对对，你开心就好。我觉得都要一点点时间，
因为连我自己家里也都是这样。就是我妈妈一开始也是说什么哦，你快乐就好，你开心就好，可是她还是会三不五时问我说你什么时候要结婚啊，你确定你不结婚吗？就是他们心中可能还是会不希望这样。
对，
然后像我爸爸是他知道我是这样的我的性向之后，嗯，他也都没有讲什么，就是但是他会很正常跟我聊天。 边、嗯、他也没有排斥这件事情、嗯、可是你要他讲说我支持你们，就是我想要你们幸福，对他们来讲其实很难、嗯、因为就连我自己要开口跟我爸讲这件事情，我也会觉得好像跨不出去、嗯、不是不能讲，我们可以很自然的聊天聊到、嗯、聊到我跟新演员相处的事情，可是要我跟我爸说哦，其实我喜欢男生什么的、嗯、对我来讲就是心中会有一个很难跨出去的点、嗯、所以我跟我爸都是那种就是你知道我知道，那我们知道彼此在讲什么就好了、嗯、我们不用说开，我们不说破、嗯、我们相处方式是这样。
我觉得这好像已经算是大部分最好的状况了，一定也是有被得到家人祝福的，刚刚道哥讲的也是一种状况、嗯、那当然我相信蛮大部分不能说蛮大，可能很多人的状况，不能说蛮大，就很多人的状况也比较像这投稿人一样，就是他其实很害怕，就希望被祝福，但是又害怕、嗯、可是我觉得这时候还是先回归到自己，因为如果你跟你的女朋友在一起是很开心的，嗯，那你们就应该继续延续这份开心，嗯，然后用这一份幸福这份爱去影响你的妈妈，因为我觉得这个妈妈可能其实是比较缺乏爱的，就是她的爱的方式就是她想到她脑袋里想到的方式就是她现在对待你的方式，嗯，对，她觉得这样是在爱你，可是其实你过得很痛苦，那这时候就会互相，就是你很痛苦你也不会对他好脸色、嗯、就像这里面写的，就是他很害怕接到妈妈的电话或讯息，那你又不想接，你又害怕，然后你妈妈就觉得你都不接我的电话，然后又狂打、嗯、所以他就是一个恶性循环，对，所以你这样子就两边都不会快乐，其实妈妈也不会开心，然后你也不会开心，两边永远都在这个对抗的状态里面。
我之前就有个朋友就是很常会情勒、嗯、或者也是很常会有情绪性的话出来、嗯、然后我们就发现说因为他家里其实就是这样的环境，嗯，我就跟我朋友建议他说你要不要搬出来住，因为这样对你会比较好，如果你又不想搬出来但是你又不喜欢你家人这样对你、嗯、可是你们在家里就是每一个人都习惯用这种沟通模式，每个人都习惯就是用这种情乐的方式去互相的压制对方、嗯、其实那个没有比较好，就是每一个人只是在一直拉彼此这样下来，我说你应该先自己搬出来之后你自己觉得状况比较好，你觉得你可以做到的时候你再回去好好的跟他们相处，用你的方式把他们带出就是那样的生活环境、嗯、我觉得那样对你会比较好。后来他就搬出来之后他就有跟我讲说他很谢谢我们，说搬出来之后就是真的跟家里关系比较好了，
既然相爱你们结婚就是用你们的幸福跟爱去感染妈妈，他可能要花很长的时间，
对，
他可能或许这辈子都不会开口说祝福你们幸福快乐就好、嗯、可是我觉得至少他能够感受到你的开心，嗯，对，因为如果你们永远处在同一样的节奏里面，你们绝对走不出来的。那因为他有担心说妈妈真的做什么激烈的事，我觉得这很难说会或不会，
是，
但是我觉得有一个点很重要的是一定要记得一点，会或不会都是他的选择，嗯，对我来说就是如果他真的选择了做一个不好的决定，嗯，那也不是你的问题，嗯，因为如果你把这个问题一直放在你身上，然后你只是担心他会做出这样的事情，所以你不去做出这些决定，你们只是在拉垮彼此而已，嗯，因为会不会有一天你反过来就是你一直累积最后爆发，假设我只是随便假设，然后最惨状况是哦，可能女朋友离开你，你其实就过得超不开心，嗯，结果就会不会你反而是你自己做出不好的选择，就是因为这种东西是会互相影响的，然后你至少要让你自己好好的跟女朋友相处，你们好好在一起，然后再用你们的爱去回来让妈妈感受说哦，这是一种爱，
因为我觉得家人只要看到你过得好，那个好当然不是说你很有钱或什么的，
对对对对对，
他只要看到你就是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然后开开心心的，其实大部分就会知道说其实你是幸福的，并没有跟我们想象那样是好像很有困境或是很困难之类的，
对，因为其实有时候家人的不赞同或反对，他们除了自己不能接受，我觉得另外还有一个层次是
他们会担心你，
对，他们会担心，他们可能在担心你会被别人有异样的眼光，你在外面会因为你这个身份被欺负，其实很多人的想法、嗯、出发点是这样，嗯，对，那其实你只要过得好好的，就像刀哥刚刚讲的，就是真的只要是爱你的父母，你自己本身是幸福的，然后你的生活是快乐的，他们其实自然而然就会感受到这一些点，嗯，然后我觉得他们内心可能因为放心，嗯，然后慢慢的就接受，
或是我觉得有一种可能就是你也可以现在反正因为你跟对方就是你跟他在一起嘛，又不是你这样跟他在一起，
对啊，
就算他们不同意跟你另外一半在一起开心的也是你啊，
对啊，这真的是这样，
对，就是我觉得有时候状况是你一直边过得很开心，就是可能多年之后妈妈或是家人就会开始想说好像我自己纠结这个也没有什么，
对，
对方就是他们终究会放下，我很难讲啦，但是我觉得还是有个状况是他们会放下这种自己的成见，想说算了反正你开心就好，但是他是需要时间的，
对，因为我可以讲一个例子，是我的朋友他老婆大他八九岁很多岁，一开始就是被家人大力反对，因为他爸爸反对原因就是他年纪大也这么多，就是他会觉得我朋友有一天会后悔，会觉得我为什么要跟一个年纪大我这么多人在一起，可是他们就是转地下，就有点变成默认，就变成反正爸爸妈妈也没有要接受，可是他们就自己在外面住啊或什么，但是那个男生还是会回家，因为他们就只是也像住在附近一样，然后所以他还是该回家还是会回家，然后他也会跟家人出去玩，但就是女生不能参与，可是他跟女生出去的时候慢慢的家人也不会说什么，也不会说要约这个女生来家里怎么样，就是没有这样，可是就是从反对然后到默认，可是他们在一起非常久，然后后来他们就结婚然后生小孩，到现在已经小孩已经四五岁了吧，对，然后他们有在一起十几年了，现在就是真的就是正常了，我讲了这个历程不怎么，但是他们真的经过很长很长的历程，对，所以我觉得这也不是说只有同志会发生，就其实即使是异性恋还是都有很多这种各种情况，但我是觉得只要是真的是对你是有爱的父母，我们不能套用天下无不是的父母这句话，我也不会说全世界的父母都一定爱小孩，也没有，但是我会觉得如果听起来这个妈妈还是爱你的，只是她用的爱的方式比较激烈比较极端，如果你们是开心是幸福的，最终他可能一样没有办法祝福你，可是他们可能就会默默的，
他不会纠结这件事情，
对，不会再纠结这件事情，然后就是默默的就会接受，
而且我觉得与其要别人祝福你这件事情，你不如先你自己祝福自己，我觉得这比较重要，
是是，
祝福这件事拿到当然会比较开心，可是你也不能因为说别人没有祝福你，你这段感情你就不能谈这段感情，
对，而且你知道很多人也是有接收到很多祝福最后还不是离婚，
对啊，
所以
有没有祝福，
真的不重要，
只是当时心情可能会比较好一点。
对对对，就像我们大家很常讲啦，就是要先自己爱自己，意思是一样的，我觉得都是一样的意思啊，就是真的是自己先开心最重要，因为你当你自己不开心的时候，你妈妈永远不会开心，因为你永远不会给你妈，我不相信你每天就摆一个臭脸然后你妈妈会开心，就真的你们两个就
她一定会觉得你是不是过得很差，
对，然后她也很不爽，好，你们两个永远都在不爽，所以我会觉得这一件事情上，就是如果你真的觉得你很想结婚，那就是好好的去结婚，再用你们的开心快乐让你妈妈知道说我真的这样过得很好，没有问题的，你不用担心我，就是用行动让她知道，因为其实有可能她是真的就是在担心。
我看她里面有讲说她觉得搬出去妈妈还是会亲热到她，就是还是会一直接到妈妈夺命连环扣，可是因为搬出去之后对她妈妈也是有一些反抗，时间久了妈妈可能就累了，
对，
所以我觉得她做这件事情是可以改变的，
对，
只是她需要一些时间，因为她想要妈妈不再亲热她，或者是说妈妈不要再这样夺命连环扣，那其实我觉得她现在已经正在对的路上，只是这个需要时间点，
对，
妈妈才能开始变成说哦，不要一直打电话给他，不要一直吵他之类的。
对，就是像我前面讲了嘛，就是你可以方法再让他明确一点嘛，就是你夺命连环扣我就不接，但是你冷静下来的时候，我还是会跟你讲话，你让他知道说哦，这个方法是没有用的，这个方法我是会不开心的，我是会排拒你。可是如果你不这样做，我就会跟你好好讲话，因为我觉得他还是怕你不跟他讲。
是，
我在看这个故事里面，我是觉得其实妈妈是没有安全感，是担心的，然后可能也怕失去之类的，所以你能够让他好好理解你是开心的，你也没有失去我，我觉得这些点很重要，但当然就是像我们一直讲，这个是需要长时间，他不会是今天做哇明天就有成效，他可能是一年两年甚至是五年十年，我们不知道，毕竟就是家人嘛，但如果你真的受不了，你真的不行， 就是真的像你朋友说，就是远离。
嗯，
对，你因为你真的不要让自己的负，就是不要变成自己的
负担，
然后把自己的心理状况搞坏了。其实这真的都不需要。
好，所以如果你现在有为了摆脱情勒，就是在拒绝掉一些情勒的时候呢，可能暂时还没有看到效果，但是我觉得时间久了效果会出来的。
嗯，
好，如果呢你有一些情勒故事想要投稿给我们的话，我们的节目简介下面有我的 IG， 你可以传讯息给我，或者是说你也可以写 mail 给我。
好的，然后如果有任何的干爹干妈，像是银杏厂商、想要找我们合作的话，
红茶厂商也可以、哦、
对、请 email 给我，
还来两天三天两几日游都可以，
都可以
越要越多
对，就可以，也可以随时欢迎 email 给我们。
是，好，那我们今天节目就到这边咯，晚安，拜拜。我是道哥，忘了讲，我是道哥，
我是马姐，
拜拜
拜拜。